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这个清晨是凡属于主的人是一同来奉耶稣的名来赞美，来寻求我们善意的真神。感谢天父，你自己教聚我们，呼召我们，吸引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感谢神的儿子，你是亲自的为我们道成了肉身，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你为我们罪人舍去你的生命，使到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感谢圣灵，你自己是感动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心，你吸引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你把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的果效都用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谢谢主。今天我们能够唱这个美好的诗歌，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主啊，愿我们每个人的心 的心都愿意自己奉献给你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救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主啊，愿你在我们当中能够得着荣耀。我们也祈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让我们的心能够充满那盼望，因为我们的主，你复活的主，你是使到我们有盼望 的主。主啊，让我们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啊，只有仰望你，只有等候你。你是不误事的神，你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我们祷告，我们仰望。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求你自己用你大能的手来保守我们，来医治我们，给我们有你的信心，给我们有你自己的盼望。谢谢主，也鼓励我们，激励我们众儿女啊，都起来侍奉你。感谢主，我们今天的这个时间仰望在你手中，求圣灵在我们心灵里面工作，因为我们所能够讲解的真道都需要你的同在，我们能够听到的耳朵都需要你的祝福。谢谢主，荣耀颂赞归给神，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嗯，这个是因为好，慢慢习惯这个 PowerPoint。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一起再次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们今天崇拜以后就有一个会员大会，这会员大会呢其中要决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选出一位新的执事来，执事英文是 deacon 哈。那么因为趁着这个机会呢，我就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在圣经里面讲到长老与执事的这个真理所以今天我就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我们主要的经文其实有好几处，这里我们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来到这里哈如果可以，我们用起印的方法来读，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哈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会读完整一章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善牧圣工，这话是可信的。不因酒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进，不贪财。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教管神的教会呢？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毁谤。就落在这里，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依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即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其实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还有一节啊，我没有再写出来，因为已经够我们今天所讲到的来用。今天就趁这个机会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关于长老跟执事的真理。我没有听过长老跟执事的，但是可能很少去研究这个题目。刚才读到的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到是监督对吧？监督，对不起，我今天有些更不流利。那么其实呢，我们就先来想一想，为什么牧师就讲这监督呢？我不是说是要讲长老跟执事吗？其实我希望让弟兄姐妹先来注意这个长老跟监督这两个的职分的关系哈。其实严格来说他们是一样的啊。我们刚才读到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啊，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圣牧圣公。然后呢，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同一卷书第五章十七节，他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金俸。”那么这里呢，第三章讲到监督，第五章十七节讲到这个长老，看来好像是两个的职分。但是我们去读一读圣经呢，其他的经文呢，你就发现，哎，这两个职分好像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愿意跟弟兄姐妹的同学思想。我们来看这个提多书这提多书如果可以，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吧？我从前留你在克里士，是要你将来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要叫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那这里讲到这些 qualification 很有意思啊，不打人。等一下我们有机会讲一讲啊。提多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到做什么呢？要在各城里设立长老。他使徒保罗吩咐提摩太。第六节其实还是讲同一样事情。但第七节突然间就讲监督既是神的管家，这里的同三节经文里面就提到这两个职分，好像是两个职分，其实它是一样的。它前面用长老来形容它，后面用监督来形容它有一个更好的一段经文让我们呢可以看得更清楚，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吗？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保罗在他传道的旅程里面，他曾经到这个以弗所，他建立了以弗所了。现在他在这个旅程中，他快要经过以弗所，但他知道他不可以再去了他又回到耶路撒冷，他就请这个以弗所的这些长老来。那么呢，就从这里开启，就开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里面保罗的很强的讲道，这个讲道其实就针对当时的教会的长老。 那么他在讲的过程里面，他突然间就用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怎样呢？所以前面是请长老来，然后对他们讲话，然后讲到这里的时候，28节呢，他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这个情况是什么呢？这个长老跟监督啊，应该都是一样的啊。但是你就问，为什么是两个不同的这个头衔呢？啊，好像是两个不一样了啊。你记得一个叫长老，一个叫监督，对不对？那么长老呢，其实呢，他是从这个年龄的角度来看的。其实也不单只是这样，刚初期教会他刚将建立的时候啊，你记得吗？初期教会没有想到我们要设立一些什么的头衔、什么的职分的。他们初期教会只是在知道一件事情，什么呢？他们要按耶稣的吩咐，要为耶稣做见证。他们甚至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就是诶，耶稣说他要回来，很可能很快就回来了，马上就回来了。这个那么迫切的情况底下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初期教会没有想到他要建立一个的制度啊，他要建立一些职分，用英语来说 office 啊，你的公司里面现在有一个 office 的空缺，是什么？叫一个 manager 啊，那个经理啊。那么什么是一个 office 的这个概念呢？这个 office 的概念就是说呢，如果这个岗位空缺了，就需要有人来填满的。初期教会没有这个概念啊，不是说他们无知，他们只是听耶稣的话就办耶稣的事，耶稣随时会回来了。他们没有想到他几千年的教会是长期1000几百年或者经过2000年的啊，没有这个概念啊。那么但是教会又建立了，事实上过了大概10多年、20年，耶稣还没有回来啊！不是耶稣迟到，而是他们不明白耶稣的旨意啊！耶稣说很快回来，但是其实他的快跟我们所想的快不一样啊！耶稣要我们警醒，我们要有机会再讲这个。那么那时候呢，教会建立10几年、20年，那么这个教会怎样去运作呢？怎样去带领呢？啊？他们慢慢就想到一个方法来带领啊。那么那时候他们能够想到是什么呢？他们就是一个参考啊，参考其他的方法啊，来组织这个教会。那么他们的参考在哪里呢？什么地方呢？那最早期的教会呢，就是什么人呢？都是犹太人。最早期教会的基督徒是犹太基督徒，是不是？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启，耶稣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又在耶路撒冷复活。那最早的一群的基督徒就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到了外邦的地方有什么呢？在耶路撒冷他们有圣殿，到了外邦有什么呢？他们有会堂。那么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就有所谓的长老。其实那个时候的长老，我们叫长老了，不是一个什么头衔的，年纪大的、年长的、senior，他们就是长老啊。但好多时候年纪大的，那么通常他们都有一些身份地位的啊，都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好像使徒保罗呢，跟他的同工呢，在最早期的时候就参考这个犹太人啊的那个会堂的管理啊。那么就首先使用是什么呢？当然他要信主了。如果那个人信了耶稣，他信主，然后他也在年龄上他也比较年长的啊。那么他在社会里面也有一个重要的岗位的，也做得好的。那么这人是什么？这人就叫长老。简单来说，长老是从那个年龄还有他的尊严的地位的角度来看的。保罗他们呢就参考这个方法。另外就是刚才讲到监督，监督是什么？监督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这个长老，就是说他做什么呢？长老做什么的东西呢？啊，那么这个我这里就写下来啊，这个 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五章讲到长老的时候，他是这样说，他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就用管理这个字啊，管理这个新译本翻译成为治理啊，英语可以把它翻译成为 leading directing。 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的这些希腊文的原文这些字啊，管理这些字是什么？ to stand at the head， 就站在前面做什么？就是做带领的工作，就是它的管理的这个功能，所以就把它称呼做监督啊。那么这个监督在英语的把它翻译，现在可能比较恰当化，把它翻译成为一个 overseer， 站在前面看着、看守着、带领着啊。那么同样这个字其实后来就被翻译成为了这个监督这个字，就翻译成为主教这个字，主教 bishop 啊，这因为它这个字的主教这个 bishop 这个字就比较近这个原文的字。但是呢，这个 bishop 我们今天都听到了，对不对？有一个 bishop， 但是不是那个时候的概念。什么是 bishop 呢？到了主后大概一世纪，进入二世纪的时候了，就有一个一个 bishop 的概念，就是从一些书信里面我们看到，那个 bishop 就是一个教会的里面有不同的长老。举例子，如果他们有七位的长老，那么当中呢，七位里面就选一个领袖出来，成为这个长老团的一个主席啊，这个是当时的需要，跟外面沟通也需要一个这样的领袖。那这个 bishop 概念到了三世纪，大概三世纪又改变了，是什么呢？举例子一个很大的片区，举例子我们整个的东湾如果有20个教会，那么当时的教会世界都是合一的，他们不说你的教会跟我的教会没有关系，那个时候不是这个概念，我们今天可能是这个概念啊，我们说浸信会跟我们东湾教会不一样啊，第四级早期的教会，他们都是觉得我们都是有关系的，那么他们就从不同的教会里面选出一个他们教会里面那个领袖啊，那个长老啊，这个人呢就成为这20个、30个教会的一个主教，这就是这个主教后来产生的概念，对吗？啊，但是我们回来这里，这个主教其实在这个时候，保罗这个时候没有这个所谓一个众教会当中的领袖啊，这个他是从一个功能上，他站在前面来做带领啊。那么所以这个管理、治理啊，这是一个监督的一个其中一个重要的工作啊。但他还有另外的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哈，其他一个重要工作是教导啊。我希望我不会让你混乱，这监督就是主教啊，监督就是长老。我们刚才是讲长老，对吗？所以当我讲监督的时候，还是在讲长老啊，不是讲到其他的身份。长老跟监督都是一样的。好了，刚才说这个长老或者是监督，他做的是治理带领。那么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岗位呢是什么呢？叫职分呢？就是他要教导啊。你看提摩太前书3:2，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啊，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稽首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职分要去完成的，他责任啊。所以当成为一个长老的人，或者成为一个这个监督的人啊，在他所做的事情上，这里也说了他善于教导。其实如果你看小心看这个提摩太前书3，这里讲到这个长老的时候，或者在监督的时候，讲到他要做的事情呢，在这里只有这一件事情，叫什么？善于教导啊。去了第5才讲来管理教会，在这里呢，首先就强调善于教导。举例子，如果我们教会将来要安立一个长老啊，虽然我们有提出来，问2位长老、3位长老，他条件是什么呢？啊，那他不只是要很乐意去侍奉，他不只是有很有精力、很热心，他不光只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要做什么？ 他这个人必须要是一个教导的人，他必须要教导的人，而且不是教导啊，还要教导的好啊。英语有个翻译叫 able to teach 啊，或者是 skillful to teach。所以教导能够教导啊，这个积分呢啊，这个很重要。那么从今天的角度来讲啊，从今天角度呢，牧师就是长老了啊，因为牧师经过训练，那么他负责教导的工作哈。那么教会里面要再选一个长老传出来哈，那么被选出来的人必须要什么？他必须要能够教导。那么教导不是一天就可以开始的。那么所以这是什么？这个背后假定什么？这个教导的人他必须要受过训练啊。如果他不是牧师，是一个弟兄，可能本来是一个执事，被案例成为长老，这个人必须在过去他需要受过教导的训练，然后他也必须要怎样呢？在实际的教会生活里面他需要教导啊。举例子，他可以教主日学，举例子，他可以在团契里面带领查经呢啊。那么这个就是长老必须有的一个职分，一个责任。那么讲下去呢，还跟着教导有关。那第三个是劝勉教导教义真理伦理真理。提多书就讲到这个方面，也因为这里就也是讲到这个监督就是长老，请记得哈啊。我们读这个提多书一章第九节，坚守所教导的真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了人，又能把正辩的人驳倒了。那这个劝勉呢？劝勉或劝化这个字啊，那么就是他说是什么？纯正的教训能够劝化人，这纯正的教训，纯正的道理啊，真理啊。那么这个道理真理不只是什么？不只是神学上的啊，而是包括伦理上的。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光只是头脑里面的三位一体了、因信称义了、教会论了这些东西啊，它带着有什么？它带着有行动的那种要求的啊。所以这个行动的要求就变成是什么？就变成是人跟人的关系了，伦理上的事情了。那么呢，作为一个呢长老或者说就是那个监督呢，他在教会的里面需要做什么？他需要除了教导以外，讲道了或者带领查经以外，他需要在教会有些人有事情的时候，有些问题的时候，他需要去处理的啊。这个担当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处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有人犯错了，有人犯罪了，他也需要去管理的啊，他要劝勉他们啊，他甚至有些时候要督责他们啊，这是一个监督跟长老啊，都是一样，记得哈啊，他要做的一个工作。这个当然也是包括牧师了啊。你知道在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改革家加尔文啊，非常有名，这个非常神使用的很重要的改革家。那么他本来是法国人啊，他就路过这个日赖瓦啊，那么那个城里面已经有人 Geneva 啊，有一个的人开始在日赖瓦里面呢就进行宗教改革，就把从前旧教会，就是天主教教会不好的风气，特别是那个信仰教义改过来。那么这个人叫 Farrell 哈 ，Farrell， 那么他听到加尔文就经过，然后他就赶紧把他抓下来。你知道那时候加尔文有几岁啊？加尔文那时候只有26岁，还不到27岁。但是他那时候已经呢，他只是信主大概可能有几年的时间，然后他就开始写一本书，已经写好了，已经发表出来了。这本书叫《The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这基督教要义，像我小组的弟兄姐妹啊，都我要用他一些的材料。那时候是一本小书，这本小书就1536年，就16世纪1536年出版的 啊。然后呢，在1539又做 revise， 就 revision 哈、啊，就修订。1541又修订，1543又修订。然后好像还有1555，我忘记了。然后就到了1559的这是最后的修订啊。本来是一本小书，变成一个很大的书了啊。那么呢，这个加尔文就帮助这利奈瓦的教会来改革。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他在大概1538的时候，加尔文跟 Farrell 都被这个日内瓦的教会赶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两个非常的严谨，那里的人受不了，把他赶走。1539，罗马天主教就有一个神学家，叫 Sadoletto， 他叫，那叫写一个信。就听到这个伊莱瓦的教会那两个传道人被赶走了，就写了信给他们，说做什么劝勉他们呢，回到天主教会的里面。那么他收到这个信，他又回应了他们教会，不像我们的今天你有些信你就丢在旁边，他们不会那个时候他们找不到一个人去做回应。结果是怎么呢？结果他们还是把这个信发给这个加尔文，加尔文那时候叫 Strasbourg 那么就发给他。加尔文大概用了一个礼拜时间就把它写好了。写好以后，这个信非常有名那么加尔文就重新的被伊莱瓦的教会肯定了。然后呢，他们1541就把他邀请回来。那么一直到大概到了1562加尔文才死的。这加尔文死的时候呢，他吩咐人呢，你不要把我埋葬在什么地方告诉人甚至他没有墓碑，没有，因为他怕有些人迷信。迷信什么？因为他们都是很容易迷信一些什么很伟大的人物，那就去拜他。他不要，加尔文非常谦卑，所以现在他埋葬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我讲这么多做什么？在加尔文重新回到伊莱瓦教会的时候呢，他就重新为伊莱瓦的教会订立他们教会的这个规矩，他就处理教会的纪律。那么在这里呢，就产生一个这样的一个制度，叫 consistory。 这个制度是一个 consistory， 是什么呢？这个教会的长老跟牧师每个礼拜四的晚上都聚集开会，他就在这里只是处理教会一些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关于道德的一个纪律的问题那时候跟我们的人不一样。今天的人呢，如果我不高兴我就跑了我就你在这个教会不高兴，我跑到另外的教会。那时候没有这样的事的当然你可以跑到另外地方，但是你还是留在这个城里，就是这个教会那么还每个人都要教会需要看他们在做什么的好像有其中一个这样的事件有个人在他丈夫死了，他就去拜祭他，然后就呼求从前一些的他们呼求的他们从前的圣人的那个名字，那么他就被听到了，就告诉这个 consistory， 那么他就请他来，你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有些男人打老婆又被抓住，你为什么打老婆？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认为那是多管闲事虽然我不同意这些多管闲事，那时候的教会跟整个人整个教会的道德生活都有关系的这个是一个监督或长老他们所做的工作另外一个这个是就是也是从提到书籍里来，就驳倒错谬 refuting errors， 要把政变的人驳倒了。弟兄姐妹，我讲到这里就让你应该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我们平常想的做长老的或者监督的，我们想的太简单了。我们可能说长老就是教会里面的最高层的几个的领导的人带领的人， 但是我们就缺乏了里面的具体的他们的功能的理解。怪不得对这个长老要求是那么高的，他的 qualification 啊，怪不得啊。刚才讲到不打人，对不对？为什么讲到不打人？你要从那个当时的社会跟基督徒教会的背景而来的。起初这些的建立的教会，他们好多人信耶稣，他们背景来自不太好的。发现那个文化里面就是要打，就很容易的动手打人啊。所以呢，保罗针对这个背景就说，如果你要当监督或长老，不能打人啊。那今天应该很少做这件事了，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时候那就很注意人的这个表现啊。今天我不能讲这个长老的这个资格哈，因为我们等一下案例的是那个集市啊。刚才讲一个长老做什么？他治理教会，他教导真理，教导真理包括什么？伦理道德的，跟神的关系的，然后驳倒人的错谬的。那你要看到这个要求很高。刚才我们读到这些使徒行传，就用一句话呢把它总结起来，是吗？那保罗跟以弗所的教会里面的人这样讲，他说圣灵力里面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这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简单来说，监督或者长老做什么？这里一个话，牧养神的教会啊，这起码是早期教会对长老跟监督的那个要求啊。他要当牧养的工作，在这个牧养工作上呢，他有什么？他需要教导，他需要在信徒的生活生命上如果出了问题，需要酒精的工作啊，改正的工作，对不对？有错谬的信进来，他要处理哈啊。如果举例，中国从前有这个东方闪电，现在变成全能神，改名字叫全能神啊。这个错谬的思想啊，现在他们说这个全能神里面还有一个女的基督，就是他创办人娶过来的老婆，这个老婆是离婚离开他丈夫的，那么现在他们把他奉成是这个女基督啊，这全部是错谬啊！但是好多人去听他，好多人去信他啊！有弟兄从 LA 上来跟我说，他曾经去过他们的教会，里面好多年轻人啊，这很可怕。为什么年轻人都去听呢？所以教会就要处理这个事情，这也是牧养的一部分。很好，我很快，我来跟弟兄姐妹同来思想集市，好吗？很奇怪，这集市在新约圣经里面只是提到两次。那个腓立比书，保罗在这个新的开启，这腓立比书这个新约开启提到诸为监督，诸为集市，就提到这个了啊。所以监督，如果我们刚才说这是长老，他讲到长老跟集市哈。然后提摩太前书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所读过，对不对？他说做集市的必须也是如此。我这里说了罗马书，参考罗马书十六章一节，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十六章第一节就提到女集市，女的。但是在这里没有具体说明他们所说的。那集市英语是 deacon 啊，在希腊文原来的叫 diaconos 啊。那么呢，这集市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从这个 deacon 或 diaconos 这个字的原来意义是表达什么？表达他是一个服侍的人 ，serving， 变成这个服侍是谦卑的服侍的，牺牲的服侍的，具体的服侍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用主耶稣做个例子，主耶稣就称呼自己是集市， 但是当然不是集系了，但集系变成是我们今天的头衔。那时候集系什么？那时候集系就是仆人。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我们要看好几节的，我们一起来。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父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你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是我在你的荣耀里，一同坐在你的右边，一个站在你的左边。”耶稣说：“你们所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哇，很厉害，很厉害。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吃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十个门徒听见，就去听他两个人了哈，叫老路、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管理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主耶稣讲：“我就是那个服侍的人，这是一个用人，这是一个仆人。”所以这个即系这个字本来的意义就是指一个服侍的人啊，服侍他人的啊，这个是即系本来那个意义啊。那么功能是什么呢？啊，从功能的角度来说呢，这个服侍的人啊，就是协助住的、啊、，assistant to a superior 啊。那举例子，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先讲监督，然后就讲这个执事，执事放在后面。那执事就给我们那个印象，他是在这个长老或者监督的后面来支持他的。事实上在教会历史里面就是这样。那、我用一个例子哈、啊，我用一个例子，这使徒行传第六章。这里说，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话的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十二使徒，这是耶稣设立的十二个，派他们去传道的，就来了。他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啊？已经要2000年前，人的寿命都不是很强的啊，有四五十岁就很好了啊。那么男生通常就寿命都比较短啊，所以呢，就那时候有好多寡妇。好多人信耶稣，教会里面也有好多寡妇。那么那时候有两类的人，一个是说希腊尼化的，就希腊化的，啊，那么有些还是讲这个犹太人背景，他们不说是希腊化。那这两个群众也有一些的矛盾，一群呢就被忽略了，那忽略了这个说希腊化的寡妇，那么。当时不是几十人啊，我们100多人都很好管理啊。如果真的要管理，我管理饭食，有人来签名，来买菜煮饭就好了，很容易了。开那个桌子，然后把它收起来，很快。那是几千人呢，啊，那么怎么办？这个保罗就啊，这个使徒就说啊，就叫这些门徒来啊，你们呢，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不合宜的。啊，请注意，我这里不是说这里就开启设立执事来帮助，这里没有执事这个字，没有执事呢，原文是 diakonos 这个字没有，但是这个执事的动词有，叫 verb 有，那个动词是什么呢？这是在这里第二节这里啊，第二节这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管理那个字啊，这里我用英语的一个翻译是什么？ wait on table， 或者是 serving tables。serving table 这里你要吃饭了 ，serve the table 啊，把跟这个吃饭有关的东西都放好。能够这个 serving the table， 我管理这个就是那个即系这个系的动词。啊，我这样说，这里没有说他们安利七个即系，他们甚至没有概念，知道吗？他们没有想到，哎，我们要找一个什么 title 来，一个头衔。给我们发明一个头衔，然后就找一些人去做这个头衔的事情，没有，他们连这个名词都没有， they don't have the noun， 他们只有行动，行动是什么？这个动词，动词什么？管理饭食 serve the table 啊，所以他们就用这个字，看到吗？那这个管理饭食，这个预备服侍这个坐席这个动词了，就跟他原来名词有关。那这个达肯了，那即系的字啊，所以这里呢，很可能就是最早期的这个即系的概念的起源。不过这个起初的概念起源是用来服侍的，是用来满足当时的需要的，用来服务的，用来服侍人的啊。后来呢，教会发达起来了，他们就需要找，哎，我们这教会需要什么岗位，需要什么头衔的人。能够来帮助整个教会管理，所以那个管理这个动词就变成名词了啊啊 ，diaconale 变成 diaconos 了啊，这个概念是这样了，但它起源就是一个服侍啊，所以有一个圣经的学者就说，他说 this office of deacon is unique to the Christian church， 这即系的职分呢很独特的 ，its genesis 它起源呢啊 is recorded in Acts 六章。一到七节，所以刚才读的那个管理饭食的经文，那起源很可能就是从那里来了。嗯，这个工作的这个职分的这个定义啊，本质是什么呢？就是 service 来侍奉。啊，弟兄姐妹，这个来到这里，我们也需要有个概念。经过2000年，有些时候教会就把原来这些服侍的。岗位我们就产生了错误的概念，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有些人就习惯去那个教会叫牧师长老集市，他们就觉得哎，这个牧师大概不会做，大概不会做，我还有我的电脑工作，他如果能够做长老跟集市就很好了。我人家变成想什么？人家变成想了，哎，这些荣耀的 title 身份。那么就忘记什么？忘记了这个是一个服侍人的啊，所以不是拿到一个头衔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看见这个教会一同建立起来，要从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怎么建立这个教会。后来呢，就想到哈，我们要建立一些同工，归入的同工队伍里面，他们还没有用长老，还没有用执事这个字啊。其中有一个人就没有被选出来，没有选出来就不高兴了。啊，我就很肉体，我就走了，啊，这个现象是什么？这个现象表明了，这个人要走去的人呢，就想，这个岗位的这个同工或者执事的岗位呢，其实是很好的那个头衔，我希望得到这个，对不对？但忘记什么？忘记了这些头衔，这些职分是用来服侍人的。我希望我给我们的执事同工们，或者其他以后对弟兄姐妹成为执事的，有这个劝勉。我们所侍奉不是一个工作，我们所有做的是一个侍奉，来服侍人啊。还有举例子，我们现在我们的执事会里面呢，我们就把执事分工，这是什么啊？这个是管理主日学的，那是管理团契的。那是管理孩子的啊，我们是这样区分，所以我们的区分的概念好不好？很好啊，因为你就把有不同的分工了啊。但是还要记得是什么？这一切的背后那个精神态度是什么？就是服侍，服侍的 to serve people， 服侍人啊。反过来，我们弟兄姐妹也要小心看啊。不要因为哎，牧师说执事就是服侍的，好像耶稣这样谦卑服侍，我就把执事看成是奴隶，不是，也不是，这另外极端啊，对，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啊。 我跟大家讲早期教会的这个集市啊，我读教会历史也看了，那好像初期教会的一个集市的服饰族，其中一个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是帮助一些贫穷人啊，另外呢就帮助教会里面那些软弱的人，身体软弱的人。举例子，我这里就用我以前的资料把它放出来。早期教会这个集市的功能是什么？对不起，我不再把它翻译成为中文了。好像 serving the food as sacred meals 是什么？其实这里是讲圣餐礼啊，圣餐礼这里面集市就来了，他们就在分发这个圣餐礼啊。还有什么呢？有些的会众不能来的，特别是什么？他们有病的，或者长期病的，那集市就把这些圣餐礼那个杯饼就带去给他们。他们很看重这圣餐礼啊，早期教会很看重啊。所以他们就觉得集市就去做了啊，他们可能有主教有长老或是监督，但是集市就去帮助，那这是完全是服侍啊，那个服侍啊，或者甚至受洗的时候就帮助那些受洗的人啊，就是他的受洗袍他们有哈啊。那如果你看，如果他们所做的是把圣餐礼全分发这个圣餐礼。然后就把受洗袍为预备，然后又把这个圣餐礼的那个饼跟杯带给一些不能来的人，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服侍是什么啊。那么教会按照不同时代不同情况出现，就有不同的这个需要来满足，这集市者就去做了啊。举例子啊，这个有一个会议啊，阿里斯的主后314年啊，还有那个尼西亚会议是很有名的。那么他就讲 explicitly forbidden deacons to celebrate the Eucharist in the rural congregation， 就不许这些的集市啊，在这个农村的地方去帮助那里就举行圣餐礼啊。他这样讲就表达是什么？曾经有了，或者已经成为一个风气了。可能这里就说不让他们去带领这些圣餐礼啊，是有没有由谁来带啊？由牧师了、主教啊等等这些人带啊。我不是说他对与不对，但你要看见他们呢所做的那个服侍啊。我看到一本书，写这个提摩太书，这个作者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他有以上一番这样的话啊。他说 To me the deacons are the unsung heroes of our congregation， 是我们会众里面的英雄。是什么呢？ How blessed we are to have 54 deacons， 他们有54个的执事， actively seeking out the needs of our people， 他们主动着去寻找去找出会众里面有哪些人的需要， and serving， 他们就是什么？就服务。What a joy it is to make a hospital call！ 啊，我们去医院去探访是何等喜乐，是什么何等喜乐呢 ？And here that a deacon has already been there。当我去到的时候，我已经看到集市已经到了。啊，他们这样服侍。啊，我哥哥在香港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对。那他所属于这个教会的集市有几个姐妹就已经来了，我就去看他已经来到了。啊。Long ago， 不久之前 ，I received a call mid afternoon， 下午的时候 ，that one of our men had just died of a heart attack。我们会众里面有一个人就这个心脏病就死了，在他的前院的里面。When I got to the home， 当我去到那个时候 ，a deacon 一个执事 ，a widow herself， 他自己也是应该失去太太的，就死了，was already there， 他已经在了。In the weeks and months of following， 就以后的日子哈 ，that deacon maintain continuing contact and support with the widow， 啊，这个自己都失去这个太太这个执事，就去继续的联系，帮助那个寡妇，啊 ，frequently as a lookout on our congregation， 常常当我看我的会众的时候，I see two of them sitting together， 我要看到这两个人，这个执事跟那个失去丈夫这个寡妇，就都坐在一起。他们就是服侍。 所以那个重点呢是什么？不，重点不是你管哪个工作，要是要我们用这个概念，重点是这个服侍人。严格来说，我们所有的服侍，包括我们牧师都是，我们服侍的是那个人，不只是那个工作。好，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把它的讲完。这个讲到什么？这个属灵的资格的问题，属灵跟道德的资格。那么就在提摩太前书，我们仔细看这个哈，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做祭司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贺号者，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正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祭司。这个端庄是什么？端庄是一个很 dignified 的就是这人看他他是一个在行为上，他的品格上，让人看到是好的，当然是真的，不是假的。不一口两舌，什么叫一口两舌？他跟这个人讲这个，跟另外那个人讲另外一个，同一件事情，但是讲，但是意义可能是相反的，那么就不要了，不喝酒，他不是说不让你喝。他就不好，好就是他就是他的想只是享受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就这样其中有一个第三章第九节，我觉得很重要是什么呢？要存清洁的良心，下一句什么？固守正道的奥秘。记得刚才讲到这个长老跟这是那个监督，他要做什么？善于教导，对不对？这里的没有提到只是要善于教导。可能如果有十个执事，十个也不太能善于教导。但如果你不能真的教得好，起码你也需要什么？你要固守正道的奥秘。正道奥秘什么？正道奥秘就是你信仰的内容我们信耶稣基督这个整个信仰的内容你要固守它。这对你不能让东方闪电进来你不能让什么异端邪说进来你起码自己要懂得。所以呢，这样讲，虽然那个人的恩赐不能教得很好可能，但是起码他需要知道，所以这个是要学习的，要明白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也还有一个，他第三章十节，他这等人也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祭司。请注意这个，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为什么这样讲？他也要呢，就跟前面有关的。前面是什么？前面是讲到这个长老们这个监督虽然在讲监督的时候没有说他们又受考验，但来到这里呢，他说这等讲到集市也又先受考验，他好像就跟前面有关的。这已经假定了当长老或者是一个监督的人，他们也需要受过什么考验然后呢，就是这种考验里面，你不是说给一个题目他考，不是，他在侍奉的过程里面，你能够看得出这个人是一个这样的领袖，这是先受考验。当然人没有完全可能有些教会很年轻他可能信主几年马上要当执事了那么没有受考验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个也就是不太好。那以后教会慢慢建立起来，就要学习什么？我们就按照规矩，按照圣经的吩咐来做。还有另一个，来到刚才读到十一节，接着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这里困难在这里，什么呢？因为原文呢，它原文提作女人，前面是讲到执事的资格。突然间讲到女人，那这个女人是谁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什么？一个可能性，因为前面讲到执事，现在女人就讲到了执事的太太所以对这个执事有要求，对执事的太太也有要求我们假定是这个性，然后说听见这个是吧？所以他就说什么？也必须要端庄啊，不说谗言啊，什么讲人的不好话刚才那个执事讲话小心也是所以我们说执事太太也要小心
有些时候即使开会回来了，他讲刚才开开会是什么？他告诉他的，千万不要跟人家讲，这个还不能公开的啊，不也不是什么事情，不是错误，但是就是不要讲啊。但是呢，那个太太就不懂了，丈夫明明说不要讲啊，他就到外面讲啊，然后再讲了，这个 version 又不一样了啊，讲错了，不是故意的，这就讲错了，理解错误了，那么这些信息就传到周围都去啊，那么就是这个问题了，看到吗？所以这个要学习，讲话要小心啊。那另外可能性就是一个即兴，就是捋即兴，也有可能的啊。有些是，那么他说也有是这样。人家讲完这个捋人呢，这捋即兴又回来了，又回来讲刚才的即兴即作。一个妇人的丈夫，他的意思什么叫忠心于他的配偶啊？一个妇人的丈夫啊，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啊。最后要结束了，最后奖赏。保罗在这里，他是还是刚才的经文，他因为善作即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啊。英语是什么 ？Gain an excellent standing 是什么意思？啊，起初我搞得不太清楚。再去参考这些释经书的时候，他说这美好的地步或者是 excellent standing， 就是这个善作即事的人呢，他就能够什么？他就被人家看成啊，这是一个。像是一个好人，我很尊重他，很尊敬他，这是美好的地步，知道吗？这个在会众的当中，或者大众的当中，啊，没不会说，哎，这个即是乱讲话啊，不是这样，这即是做坏事，那么就不是美好的地步了。如果人说啊，这即是非常爱心，啊，虽然可能他不太懂得教导，但是他的爱心真的实在太非常非常大，就是一个美好的地步。看见吗？另外一个是 reward， 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正道上大有胆量，是怎么讲的？这也讲到我们的灵性的问题了，啊，对真理的认识的，你越侍奉，你越用全心全意去侍奉，你越用爱心去侍奉，你的灵命都提高了，看见吗？然后你对真理的理解也提高了，为什么？你在追求嘛，你在明白嘛，你在侍奉嘛，所以就不一样。所以愿意把这个经文送给我们的执行们啊，还有这样有案例的执行们啊，愿神祝福我们各位。好，我们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对我们对着长老监督执事，我们能够有些的概念啊。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刚才一起来学习，来思想，来认识关于长老监督执事他们的意义他们的做工他们所摆上的，愿意你亲戚的恩待善意教会在这里我们建立这一年多，我们仰望主往后继续祝福带领你自己的教会。我们求主在我们当中兴起有愿意侍奉的心志的弟兄姐妹来不管有没有什么职分，有没有什么头衔，我们都能够用爱心，用谦卑的心来一同来服侍。我们谢谢你，我们求我们主耶稣的圣灵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献上感恩的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